第五章，三和青年群体。第一节，游离在挂逼边缘的三和青年。在本书中使用最多的一个词是挂逼，虽然这个词屡被提及，却很难从学术研究角度给出精准定义。对于没有真正深入三和体验生活的人来说，挂逼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生活状态。即便是真正深入三和体验过生活之后，试图用精准的词汇来描述挂逼也是徒劳，因为挂逼生活状态本身具有弹性，且需要从生活的方方面面考虑，从吃饭睡觉到穿衣做日结。三和青年本身所处的生活状态也在不停切换，倘若以现有的测量标准去衡量，恐怕也会出现好多种不同类型的人。而本章试图展现的是三和青年挂逼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是如何形成的，那些挂逼青年又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2005年，中国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深圳也是如此。最近十年，工厂里普通小工的工资增加到了最初的四倍以上，整体上却仍然处于缺工状态。很多接触过三和青年的研究者都会奇怪，为什么他们不去找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至少能够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让他们找一份体面稳定工作的想法，只能说是他人的一厢情愿。融入三和生活的年轻人找工作的目的或许只是维持生存。三和青年存在的基础是什么？答案是日结。无论是快速日结还是保安日结，日结工作都为三和青年游离在挂逼边缘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而且日结的妙处在于几乎每天都有，只要你有工作能力且想去工作，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工作。当然，日结不可能彻底改变三和青年的生活状况，仅能维持挂逼的生活状态，却更符合他们的理念，干一天玩三天。不到150元的日结工资能保证三天之内处于底线的生存状态。虽然有些工作可以使生活更好，比如工资相对较高、工期相对较长的小时工和临时工，能够让三和青年存一部分钱，但对没有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的人而言，活在当下貌似是一种更受欢迎的选择。加上小环境的影响，即便是工作一段时间拿到比较多的工资之后，很快也会全部挥霍掉，短短几天后可能又处于挂逼边缘。对他们而言，工作、挂逼、工作是一个无限的死循环，在维持温饱和维系生存的挂逼之间游离，就是他们在工作中选择日结最为重要的一大原因。需要明确的是，依靠不到150元的日结收入生活三天是生存底线，一旦突破底线，就有可能转变为生活毫无着落的三和大神。据一位三和青年说，他每天消费在100元以上，如果身上现金少于300元就会心慌，需要赶紧找工作。也有三和青年这样说，三和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你在挑工作时工作也在挑你，三和最不缺的就是人。可见从三和青年沦落到三和大神，既是自己对工作的选择造成的，也是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结果。处于不同生活状态、具有不同生活需求和心理意愿的青年，在工作选择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在三和日结工作中，最轻松的是保安日结，其他日结的工作强度和工作环境则相对较差，如快递日结十小时工作中仅有一小时休息时间，工作全程站立。白天的快递日结还好，如果是夜间的快递日结，困意是使得人难以坚持。快递装卸是最难做的日结，工作时间内不停的装卸，劳动强度大。曾有青年说，夏天没有空调风扇的车间在仓库里干活，上衣甚至内裤全部湿透，那滋味真不好受。对一些做完日结回到三和后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青年，工地日结是最受欢迎的。不过 工地工作环境艰苦，没有相应经验的人难以承受如此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装修和搬运材料。参与装修的日结工作，不仅需要处理掉墙壁的残留物，有时候还要仰着头给屋顶刷大白。长时间的劳作致使手臂和脖梗僵硬酸痛，搬运工地建材更累，需要两个人仅凭人力装卸满满一车十米长的钢管，所用的防护措施仅有一双手套，手掌和手指容易刮伤，特别是经过太阳暴晒的钢管，一双薄手套恐怕难以经受钢管的热度。工地上艰苦的环境会导致一部分青年跑路，干不完就放弃，在拿不到工钱的情况下，回到三河就只能挂逼。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完成一天的工地日结后，身上已然满腹尘土，有些人早已没有换洗衣物和住宿的床位，只能在有衣库挑选衣服，在网吧或公共厕所简单的洗澡。但工地日结工资相对较高，一些青年坚持完成日结任务后，可以体面的多生活几天。其实对工作的忍耐程度也可以成为衡量生活态度的一种指标，如他们讨论各自所经历的工作，讨论谁可以承受多久，谁可以干什么类型的工作。曾有人这样说，我们一起去食品厂工作的有七八个人，他们受不了那里的环境，第一天就走光了，只有我干足了七天，那些屌毛什么都没拿到，我每天赚140元。他的语气中透出某种骄傲，也表现出对工作的忍耐程度和工作态度对一个人的收入和生活方式存在着直接影响。混迹在三河的时间越长，出去做工做日结的动力就越小，毕竟身边那么多人都混吃等死，正是得过且过的心理致使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更深层次的挂逼状态。处于更深层次挂逼状态的三河青年秉持着一种理念，有钱绝对不出去找工作干活，钱少的时候还可以节衣缩食再支撑一下，直到没钱没法坚持下去再找工作。这类三河青年并不追求时尚的生活，只求简单生存而不至于彻底挂逼，进而沦落为真正的大神。由于保安和会计的日结工作，无论是白天夜晚还是晴天雨天，一年四季都存在，即使春节的时候也会有，所以一个人可以在距离彻底挂逼一步之遥的境地摇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彻底自我放弃，真正进入大神的境界。除了做日结的三河青年游离在工作与挂逼的状态之外，还有一类被称为三河商业青年的人群，生活状况也差不多。三河商业青年多在海星大酒店售卖小商品，包括槟榔、真空包装的鸭腿等。据其他人说，这些商品大多通过非正规的渠道获得，与买卖身份证和收微信号的业务青年不同。三河商务青年的经营地域范围和对象仅限于三河人力市场的三河青年。当然，考虑到三河青年的消费水平有限，其他外来人口也很少光临三河，更不用说来买三河商业青年的槟榔和鸭腿。商品本身的销量和盈利较少，虽然看似有正经的工作，实际上他们只是整日游离在三河，而不去寻找真正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因而也会经常游离在挂逼的边缘，但勉强糊口，解决温饱问题倒是不大。说到底，三河青年游离在工作与挂逼边缘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况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那么处在什么收入水平的三河青年算作富翁？有哪些物质上的表现可以说明三河青年有钱？以及是如何通过一个三河青年的消费行为判断他是否处于挂逼状态呢？从生活和消费来判断一个三河青年的状况并非难事，而且相互熟悉的青年基本上也知根知底，经常会出现相互调侃的戏剧画面，同时也能够从三河青年的相互调侃中观察到他们对一个人的论断。曾有这样一幕，一个刚在工厂打了一段时间短工的三河青年无意中把烟头扔到另一个三河青年的鞋上， 所幸没有伤到脚，两人也没有起冲突。可是边上与扔烟头青年熟识的人调侃道，他刚从厂里出来做了一星期，有1000多块钱，现在是大老板，牛逼哄哄的，都可以把烟头扔到人家鞋子上了。我得离远点，你现在升级了，可以在三河横着走。虽是些调侃的话语，却间接说明了拥有1000块的人在三河青年中已经属于有钱人。作为有钱人的三河青年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床位已经不能满足他们表露有钱人这一身份的需求。在没有生活压力的前提下，住单间是几乎是必须的，奢侈点就在小旅馆租住80元一晚有空调的单间，简朴点就租住30元的单间。之所以有钱人较多选择单间住宿，也是为了保护财产，避免睡觉时被盗。此外，住单间还可以洗澡、换洗衣服，这些都是有钱人才会考虑的高级问题。你能看到很多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他们只是把三河人力市场视为找工作的平台，至少工作能够使自己在深圳维持基本生存，最好能够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可是深圳工厂里的工作并不如他们想象中那样美好，让人满意的工作并不多。初到三河的年轻人都经常出去工作，可以保证生活品质，至少能满足一日三餐与正常起居。可三河是容易让年轻人产生惰性的地方，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看着周围无所事事的玩乐的人，加上便宜的生活成本，这样的区域环境容易影响他们的想法，进而改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一旦一个年轻人出现惰性，一段时间不工作，加之买彩票、泡网吧等，就会逐渐走向挂逼的边缘。每个初次走向挂逼边缘的青年都是不情愿的，之后又会在窘迫之际选择适当的工作。当然这时候由于自身耐受力的下降，能够选择的工作会更少，日结有时候是看起来最合理的选择。一方面，当三河青年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他们对工作和生活已无太多奢求，惰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低廉的生活成本、热闹的生活环境、包容的社会氛围，就会让这些不愿意出卖体力换取劳动价值的年轻人陷入在挂逼边缘徘徊的工作以生活循环。再进一步，当一个年轻人完全熟悉融入这里后，日结工作恐怕会成为赚钱的第一选择，而他身上的全部现金也不会超过200元。只要饿不死，就尽可能的不干活，白天百无聊赖混迹在彩票店、招聘大厅等各处寻找休息娱乐的地方，随处找一张凳子坐下，就可以不顾周围环境的进入梦乡。没有床位住所，晚上就睡网吧，直到网吧也没钱去了，就只能找到自己专属的位置睡大街。为了减缓挂逼的进程，三河青年能够忍受一天只吃一顿饭，10天半月不换洗衣服。当他们面露饥色，穿着污迹斑斑的衣服，身上散发着难闻气味时，正常人的生活也就渐行渐远了。有人说时间过得很快，一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边上有青年附和道，肯定啊，都在这吹牛，随时可以躺上睡觉。可见对一些人而言，生活是种煎熬，逝去的每一刻都没有任何意义，没有目标也就无从谈起生活的意义，时光便一逝而去。当三河青年沦落到整日以大酒店为家时，其维系生活的手段就不再局限于日结，而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三河商业青年在经营自己小生意的同时，会和拾荒者一样去捡塑料瓶卖，他们还通过其他的途径赚钱，如把煮好的饭以最低价卖给别人，从人力公司内偷电来提供所谓的有偿充电服务，或是买几副扑克牌提供打牌的场地，以此收取一定的费用。尽管竭尽所能，但他们也只能维持生活底线，几乎没见过他们换洗过衣服， 头发长时间不剪不洗，格外的脏乱。当三河周边管理比较严格，偷不到东西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境况会更加艰难，可能随时就要挂逼。其中有一位被三河青年称为专业小偷的青年，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小偷小摸的机会。一次，一位三河大叔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条流浪狗，在社会好心人的帮助下买了几根香肠，一不留神却被专业小偷青年摸走一根，于是与狗抢东西吃，使得专业小偷被很多人鄙视。三河青年在窘迫的境界中，可能连最基本的人格都保证不了，沦落为麻木行走的木头人。事实上，最容易辨识一个人真实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距离挂逼还有多远的方式，是看消费选择。一是在日常生活中购买饮用水的类型、价格和频次。如果一个青年一天之内买几次价格在3元以上的饮料，如可乐、赛虎、乐虎等，基本可以判定他距离挂逼还比较远。二是吃饭的选择，如果在小餐馆吃快餐，且一天吃2顿，说明他还有钱消费较贵的食物。如果连吃小超市里单价极低的零食都实现不了，只能在大丰面馆吃面，那就说明他距离挂逼不远了。三是吸烟的类型，如果能够拿出一整盒价格超过6元的烟，他的生活状况暂时不至于挂逼。当你看到有烟瘾的青年恳求他人施舍一根烟时，说明他已处在挂逼的状态。四是住宿标准，看他是坚持睡海星大酒店，还是选择单间、床位或是网吧。选择单间被视为有钱人，选择网吧的青年生活境况尚可维持，睡海星大酒店显然就是挂逼了。五是换洗衣服的情况，做日结回来之后都换掉脏衣服，当然多数是从胖瘦两位老太婆的友衣库买衣服。一旦发现一个三合青年在外面的商店买衣服，说明他刚做了较长时间的临时工，至少可以保证3天或者一个星期不用再工作，且有钱来满足吸烟、去网吧、买彩票等需求。如果一个青年的衣服已经很脏，且散发出浓烈的臭味，说明至少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没有换洗衣服，基本处于挂逼状态。更有甚者，一两个月不换洗衣服，那就很可能是大神。六是身上有无手机等电子产品，手机可能是一些三合青年最重要的财物，不过有些人只拥有一部仅可以打电话的挂逼机。如果看到一个青年手上戴着手表，拿着充电宝给手机充电，那就是有钱人。七是是否赌博，重点是在彩票店里的表现，一些青年只坐在里面睡觉或者指点他人，到处吹牛却只说不买，说明他们基本丧失了维持生活的经济能力。还有一些青年边看边买，则他们或是做了日结，或是从其他途径获得了足够的收入。如果一个青年在买彩票的同时还能给身边坐着指手画脚的人递上一根烟，说明他的经济状况非常好。上述七条标准在日常生活中是最常见的，也是判断青年挂逼程度的最有效的观察指标，但并不意味着青年符合其中一条就完全进入了挂逼状态。考虑到大部分青年都会在挂逼边缘挣扎较长时间，这些指标只能用来判断某一个人某一时刻是否处于挂逼状态，而每一个处于挂逼状态的青年背后的原因可能并不完全一样，但有一些原因是相似的，比如迷上赌博、工作受伤等。三合青年因为赌博或者买彩票成功，从自由自在的生活沦为徘徊在生活底线的挂逼仔的例子比较常见，他们大多经历了循序渐进的沦落过程。正如前文所说，人们来到三合人力市场的最初目的是找工作，当一个人计划了早上出来看看人力市场有哪些就业岗位，却有可能因为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且还有一些钱可以维持生活，就缺乏去工作的紧迫感。在人力市场闲逛 或者是在与他人聊天的过程中，新来的年轻人不难发现彩票店是人们最爱聚在一起吹牛的地方，就进去转一转。虽然大部分玩彩票的人赚不到大钱，却总会有一些碰巧猜中几号码赢了一些钱，这就给游荡在彩票店吹牛的人提供了效仿的榜样，令他们误以为买彩票赚钱比工作轻松，还存在咸鱼翻身一夜暴富的机会。于是从抱着玩玩看的心态逐渐过渡到无法收手。毕竟从人的本性而言，每个人在输钱之后总是渴望再赢回来。当一个三合青年陷入其中，废寝忘食的连续玩几天之后，恐怕身上仅有的一些钱都要耗尽在彩票店里，最终只能进入挂逼状态。如果能够在挂逼之后幡然醒悟，或许还能回到正轨。可是在三合人力市场这样的环境中，真正悔悟的青年所占比例并不高，更多的是越陷越深。买彩票是合法的，大多数人都尝试过，还有一些是真正意义上的赌博。其中最典型的有三类：百家乐外围、炸金花和摇骰子。这几种赌博投入较大，不是游走在挂逼边缘的人能参加的，而他们比彩票店更能让青年陷入挂逼状态。百家乐外围每次下注的金额远远大于彩票，如果赢了，回报也远高于彩票。三合有一位被称为赌神的青年，据说他曾经凭运气用几千块在一天之内赢了30万，这对三合青年来说是天文数字，而他并没有收手，结果可想而知，不仅赢的钱全吐了出去，还赔上了几千块本钱。为了在三合生活下去，赌神只能卖掉自己的手机，每天白天混迹于三合人力市场的各个角落，晚上直接躺在海星大酒店，彻底沦为一个挂逼青年。然而挂逼居然没有减弱他的毒瘾，赌神每次连基本生活都熬不下去，被迫外出做日结，回来后只要有钱还是会赌，然后迅速的再次挂逼。炸金花是全国最常见的赌博方式，在三合虽然每一把输赢并不大，多数在5元以内，但节奏快，几分钟一把，一晚上输几百块司空见惯。对于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三合青年而言，只需要几个晚上就能沦为挂逼仔，连续玩几晚炸金花，他们的状况会与之前全然不同，双眼无神，满面倦容，精神萎靡，连走路都摇摇晃晃。其三是摇骰子。三合市场摇骰子与一般的骰子不同，骰子上标注着12生肖，也被称为12生肖骰子。摇骰子是由一个胖子当操盘手，还有两位青年当托。玩法极其简单，只需要把钱压在自己估计可能会出现的生肖上，只要摇骰子的结果中了，出现自己所要的生肖，就会获得多一倍的钱。从赔率和猜中的可能性上看，只要稍微懂一些概率的人都会明白，只要长时间玩下去，输钱是必然的。即便是不懂概率的人，只要在这里拘留比较久，都会知道摇骰子背后的套路，所以三合青年很少参与摇骰子。但那些刚到不久想通过非劳动途径赚快钱的人，在当托的年轻人的蛊惑下，每天还是有一些人会参与到摇骰子的赌博中来。每个人都会有发财梦，对一些青年而言，在深圳按部就班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发财机会，只能通过碰运气发财。可是聚集在彩票店里的青年不少，发财的一个也没有，靠买彩票赌博去碰运气，最后只能输个底掉。有人干了一天日结，刚吃了一顿饱饭就走进彩票店，几把就输光了。还有人说他干了5天日结，在外面的赌场赌几把，没一会儿就全输了。对于好赌的青年，会有人提醒他们，赌博就是个无底洞，多少钱都填不满。其实在经历多次疯狂的赌博之后，一 一些好赌的人已经自我放弃，他们会说，我都没见过钱，没存过钱，现在也不需要钱了，过一天算一天吧。可见与玩彩票相比，赌博的负面影响更大，原因在于赌博能够在短时间内消耗更多的钱财，赌博的刺激程度也远胜于彩票，加之在赌博的过程中始终会有不少人围观，形成令参与者难以自拔的受人关注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一些青年进入挂逼状态也就为时不远。除了赌博这种外在诱因，挂逼的内在诱因主要是对劳动和工作的厌烦，由于好逸恶劳，他们在工作选择上更倾向于日结，而一天日结所得工资仅够维持两三天的底线生活。可以粗略地给三和青年算一笔账，即便是在三和低廉的生存成本下，正常吃饭一天要20元，租床位15元，吸烟喝水一天也要10元，再加上上网或买彩票，一天至少也需要50元以上的支出，而日结的平均工资在140到150元，省吃俭用也只够3天。三和青年不选择工资稳定的工厂工作，其中既有自身原因，也有中介和工厂的原因。从自身客观原因来讲，一些青年在做日结或做法人时身份证被骗，也有人为了暂时生存卖掉身份证，还有些人的身份证不慎被偷，没有有效证件就失去了进厂工作的机会，只能做做日结。从自身主观原因来讲，相当部分的青年是可以在工厂找到工作的，却觉得工厂的工作太机械太无聊，赚不到什么钱，做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厌烦心理。一些青年说在工厂做工会麻木，整天就是一种生活，没什么意思。有个青年讲述了他的故事，之前他在流水线上工作，一天10小时不停地干，流水线上有监工或是小组长，逼迫他们要保证一定的生产量，指挥你干这干那。他觉得自己喜欢和人聊天，不适合重复干一样的活，在流水线上做真是生不如死，就提出了离职。其实三和青年普遍反映的是在工厂工作，到上班时间必须打卡，迟到就要扣工资，上厕所都要排队和请假，更不要提吸烟了，还要面临着长时间的加班，特别是持续时间很长的晚班。当主观上接受不了严格的管理，就对进厂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情绪，反而觉得做日结更好。日结没有严苛的制度约束，有一定的自由与自主选择权，虽说他们也知道自己在混日子，但这也比去工厂活得更有意思。还有一些人是受自身能力有限，无法在深圳找到愿意接受他们的工厂。比如有一个青年说自己去了几家工厂，每次体检都通不过，常见的还有学历不够，无法通过笔试。有一个青年选择了一家待遇不错的工厂，笔试中要求写出26个英文字母的大小写，可他根本写不出来。这些本来有意进厂的人，在多次受挫后也就不再考虑进厂，只好转而寻找临时工作和日结工作，而有技术和能力的青年更容易上岸。一位2008年就来到深圳打拼的青年，也曾在三和厮混了近1年，之后幡然悔悟，找到了一份工作，但还是经常回来逛逛。他说能找到工作的重要原因就是有一定的技术，会操作电脑，这样才得以在工厂立足。一些青年对自己不进厂工作还有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进厂也学不到技术，只能干体力活，过着完全机械化的生活，而且工厂内的生活环境也和三和一样恶劣，宿舍里蟑螂多，被子和床板上藏着臭虫。当然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像他们说的那般恐怖，却为他找到了貌似合理的理由。联想到他们在三和的住宿环境同样恶劣，这种借口实在难以成立。更有趣的是， 小部分青年会把抵制中介的剥削作为不进厂的理由。工厂里做工大多是按小时工标准进入招聘市场的，小时工并不是工厂的正式员工，而是通过和中介签订劳动协议，有时候只有口头协定，以劳务派遣方式进厂。工厂内人事部门把每个打工者的工时数和应得报酬交给中介，中介扣除相应的费用后再把工资打给打工者。因而一些青年认为中介拿的那部分费用属于不劳而获，中介都是黑中介，不进厂就因为不愿意被黑中介剥削。还有一个反抗剥削的由头是工厂的剥削太狠，由于一些青年能力有限，即使进厂刚开始也是做小时工，月收入通常只有3500到4000元，扣掉餐费、住宿费、水电费，再扣掉每月迟到了几次、旷工几次、请假几次的罚款，加上周末聚餐、喝酒、抽烟、上网等开支，拿到手的工资所剩无几。他们认为这是工厂剥削造成的，收入甚至比不上天天做日结，索性不去工厂，宁愿选择日结也不进厂。他们做日结的意愿其实也会降低。换言之，大部分做日结的青年并非每天都去找日结，而是处于间歇性工作状态，即干一天玩三天。从局外人的视角看，间歇性工作的客观原因是没有机会、没有资源、没有相应的能力，主观原因就是懒惰，或因遭遇多次打击失掉了发展的动力，加上一些人适应了混吃等死的环境，不想再离开，即使离开一阵子也还会回来，宁愿一天只吃一顿饭也不愿意工作。为了维持残存的一丝脸面，不愿意彻底挂逼，他们采取间歇性工作方式，并对这种方式给出了合理性解释。所谓的合理性解释都体现了他们的厌倦心态，最终他们只能游离在日结工作、底线生活和挂逼生存的无限循环中。而且三和青年在日结工作中得到的劳动保护措施较少，易受到意外伤害，而意外伤害往往也得不到赔偿。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选择危险性较大的日结，如上山砍树、搬运建材等。事实上，有些日结的工作环境确实恶劣，如处理地铁施工后的泥浆，泥浆深度已没过小腿，日结工作就是把泥巴装袋扔进车上拉走，工作时间为8到10小时。有位青年在做完一次这样的日结后，一只脚肿得穿不进拖鞋。据他说，管理者配发给他的保护装备仅有一双胶鞋，那是仅用一层人造革做成的鞋，鞋底僵硬，在没过小腿的泥浆中，胶鞋泥很容易进入泥浆，黏泥带水长时间从事劳动强度较大的搬运工作本身就非常劳累，日结回来后又没有清洗干净腿上的附着物，导致一只腿严重肿胀，而他没钱去医院，只能去药店随便买瓶药水碰碰运气。说到看病，去医院显然不太现实，在三和市场对面有一家药店，支付能力有限的三和青年也很少光顾，他们对待疾病的方式是拖和忍，尽可能不花钱。而遇到上文提到的那类工作性损伤后，几天之内肯定无法再接日结，即使再怎么节约也免不了出现挂逼状态。经常能见到青年在处理身上的伤口，简单的只是用纸巾擦拭伤口的分泌物，复杂一点也就是买瓶药水涂抹，除此之外就只能坐在台阶上休息。这种外伤大多是在做搬运日结时被砸伤或剐伤的。由于没有劳动合同的保护，向雇主讨要治疗费几乎不可能，只能找警察或者劳动局立案处理。可是三和青年在深圳周边的社会名声已经发臭，即使找了相关部门也多是不了了之，轻微的伤害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这对他们而言几乎是致命的，不仅要承受痛苦，还不能出去干活，只能靠别人的救济勉强熬一阵。 可见在打零工或做日结时受伤是挂逼的一个直接原因。在外人看来，挂逼状态的生活真是难熬。三和青年也并不是没有离开的想法，这些离开的想法却在犹豫中消磨殆尽。毕竟他们没有技术和学历，没有强烈的工作意愿，对工作挑三拣四，在任何地方恐怕都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相比之下，这里有低廉的生活成本，随时可以找到的日结工作，一群意气相投的伙伴，因而一些人来到三和生活一段时间后试图离开，却没能战胜自己。这种想法的形成也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出来的打工者的想法都是有趣，或多或少做着长久精细的打算。有初到三和的青年说，没钱可以找两份日结，这样一天就可以挣300块钱，连续做几天就可以当大爷。反驳他的都是混久了的人，告诉你，这里的日结都是站着的，晚上站了一晚上叫休息的，一天干20个小时，只休息4小时，那肯定不行。兄弟，我告诉你吧，钱是挣不完的，但命只有一条。这些混得有经验的青年对于一些事的看法，与其说是无奈，不如说是有自知之明。他们在金钱和生命之间做出权衡，说还是命都重要，命都没了，钱还有什么用。所以即便是有理想的人，到了这里也会慢慢被同化。有人说，来之前还可以全面思考问题，现在心里所想的就特别简单，特别渺小，就是如何吃上饭，睡上觉，如何过一天，一星期，一个月，对于人生目标不敢多想。甚至有人说，三和已经给他留下了阴影，整天就是为底线生存打拼，甚至都不求一天吃3顿，只求暂时消除饥饿感。很多人也都会有疑问，为什么不离开三和？为什么不换个地方或者换个城市？三和青年最常见的答案是，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每个人离开习惯的生活环境都会不适应，这对于任何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挑战。适应了三和的生活之后，人最大的变化是缺乏融入城市生活的勇气，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视作被城市抛弃的人群。他们指责工厂、中介、黑心，实际上都是为脱离社会寻找足够有说服力的理由。也有些青年把不能离开解释为没有足够的钱，现在主要是要先挣点钱，挂逼了都离不开这里。实际上他们只是嘴上说着要离开，把没钱当借口，缺乏勇气的矛盾心理才是真实原因。在这里有钱的时候可以装逼，还有很多人可以聊天，离开这里又没地方可去。正是这种畏惧离开的心理与三和特有的环境相互作用，使得原来的计划一个个落空，理想一点点消磨。有些人已经把三和看成自己的家，甚至有人6、7年没回过老家，也很少与家人联系。有人调侃道，回家干嘛，在这里很好，天天像过节。不回家并不是无家可归，而是不愿意面对家伙家庭给予的压力。有个青年说自己是有梦想的人，现在到了结婚年龄，过1、2年回家结婚，就稳当的在老家生活。但是以他现在的状况，根本不可能找到老婆，所以人们大多不再考虑成家的问题。当被问及此事，他们给出的回答是，结婚？你养得起家吗？有一个青年是家里的独生子，来三和前还考虑婚姻问题，在三和生活2年多后，已经打磨了结婚的想法。据他说，从前每次回家，父母都要说某某一年挣了多少钱，某某从外面带回来的女朋友等。为了避开父母的说教，他最近2年没回过家。他还说自己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人，不会理会父母说什么。如今不结婚的人很多，没什么稀奇，他这样说。可见虽然有家有父母，但是为了避免诸如婚姻之类的事情给自己带来的压力， 尤其是依靠自身能力解决婚姻问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时，他们转而认为父母的理想已经过时，逢年过节也不再回家，主动成为漂泊在外的弃儿。放弃融入社会还有一个典型原因，那便是学习欲望的下降。按常理，三合青年大多是年轻人，从个人成长历程来看，现在学些技能，以后能有一技之长。但他们普遍对学习技术持抵制的态度，且有一番说辞。如果去学技术和知识，首先要有一定的资金，没资金哪来的功夫学知识学技术？如果是跟着别人干活学技术，不发工资我们活不下去，倒贴钱让我们学，人家肯定不愿意。即使是给我们钱了，干的也都是杂活，根本学不了有用的技术。再说人家跟你无亲无故，凭什么把技术交给你？学会了技术没有关系，人家凭什么用你？一连串的疑虑都是在试图证明学技术靠能力翻身逃离三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此又坚定了自己没有其他往上走的人生途径，不如混吃等死的执念。好好干几年，给你个小组长当当，上面的关系你还是联系不到，别人也看不到你做得多好，你还是和流水线工人打交道，有什么出息？有些工作是轻松，工资还高，可我们干不了，人家要操作电脑，我们根本不会，还是找日结吧。考虑到当前沿海地区普遍存在的民工荒，政府在大力推行免费的职业培训，而三合青年所顾虑的部分问题来自培训的费用和机构，这就让人忍不住追问，如果政府或有关机构提供免费的培训，他们是否愿意学？他们语出惊人，自己已经老了，懒散了这么多年，离开学校就再没学过什么，培训几天没用，还不如在这里混。这些牵强的说辞也印证了他们对学习技术的抵制来自近乎根深蒂固的生活态度。因此在平时讨论如何翻身如何成功的时候，他们大多把人生的艰辛归因于社会的阴暗，抱怨缺少后台背景和关系，很少有人检讨自己对学习的抵制和妄想不劳而获的态度。谢谢大家的关注，然后这一节比较长，下一节会更长，下一节是三合青年的比较，它里面会举很多案例，到时候我们会把案例拆开来，一个案例一个案例的讲，就是专门是聚集大神的，好吧，所以很晚了，大家也早点休息。